本来书。
对，希伯来书。哦，Linda 来了，好，我今天会
嗨，
讲一点英文。好，姊妹们，我们可以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在周日的早晨，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能够真的有一些诗歌敬拜的时间，然后我们能够来看你的话语，主，很心里面非常的期待，我们来学习希伯来书。我们可能对希伯来书，有些人可能比较熟，也查过，可是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或者是对其中的内容本来就是有许多的一些疑问我们求神，你在我们这一季的查经班里面，主，让我们在接触你话语的时候，主，不但只是让我们自己主努力的去学习，但是更重要的，主，我们要向圣灵祷告，主，因为是你的灵做我们亲自的导师，主，你要让我们看见的不是只是知识上面的了解，主，你要让我们看见新约旧约都是你的话语，而这所有你的话语和你的给我们的启示，都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这位爱我们的神，并且你要让我们了解主你在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从起初你创造我们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你的国度降临之时，主你都有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主，当我们开始了解你创造人、拯救人、你爱人的心意的时候，主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主，我们要在你的面前过怎么样的一个生活。主，我们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我们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主，你让我们能够看清这一点，可以为你而活。我们感谢你，借着希伯来书，我们可以，我们愿意更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愿意借着希伯来书学习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信心上面更多的加深。感谢你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好，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很快的将上周我们所做的一些介绍做一下复习。那我说过了，这个月的这两回主要是介绍希伯来书，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在读一本书之前尤其是在圣经的这个书卷里面，了解它的背景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启示，可是神用一个很独特的方式将他的心意传达给我们，就是神是借着他的灵感动了这个书写圣经的人，而书写圣经的人是在这个人的本身，是在时间性，是在这个环境，是在地理上面都有占的，都有受到它的影响，被影响那个时段的背景，而知道这些背景的内容和资料之后，事实上是帮助我们去读神的话，对他有一份了解。所以呢，我们就有做这样的一个简介。我们上周跟弟兄姐妹介绍过。Last week we talked about how to interpret the scripture。我们讲过，我们读圣经很重要的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去明白它。Right, we need to read for understanding。然后我们要去解释它，因为神的心意我们要去认识、去了解，这个就是解释。And we need to interpret the scripture properly, correctly。那最后读神的话，刘长老跟我一直不断的强调，就是神的话不是只是当知识一样吸收以后，然后就存在我们的脑海里面。Right, God's word is not just for knowledge information accumulation。但是我们要学习真好好的应用，好好的经历它。We need to apply it, we need to experience it。那讲到解释圣经这件事情。解释圣经，正确的解释圣经的方式，是要照着圣经里面所要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我们去了解它。Right? The proper way to interpret the scripture is to know what the scripture is trying to tell us。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要去认识神，我们的目的是要去了解神的心意。 也就是说我们要将圣经里面神的心意读出来，而不是将我们个人主观的思想然后去读到圣经里面，或者说我有一个意见我就去圣经里面，我就 找经文去支持我的意见。那这个 那就变成我们是神啊，变成我们是 写圣经的人，对不对？我们是主，而不是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人。所以我们要谦卑的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去学。So the idea is to know God's word, right? So the right way to interpret scripture is to know what the meaning God had intended in scripture. 所以我们要查经的时候要了解的是神在借着圣经里面他要跟我们传达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事实上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很美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在揣测神的心意，但是很奇妙也很 感谢神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虽然说是在揣测，可是这个揣测的过程当中神是 给我们很清楚的引领，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而不是只是好像大家都各自出自己的意见，然后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心意。 Right? So God gives us the Holy Spirit so that we may understand his word and his will.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只是用我们的理性来读神的话，我们要去 圣灵的面前寻求圣灵的引领。所以当我们在读神的话，在解他的话的时候，我们从字义文法历史的这个宏观来解读它，为了要能够认识神并且能够了解他的心意。 This is why we said that when we interpret the scripture we use a literal grammatical and historical methodology. Okay, 那我们上周讲到希伯来这个名字。 Okay, we spoke of the word Hebrew. What does the word Hebrew mean? 我们讲到希伯来是讲到希伯来人或讲到希伯来文。上周我们看了一下在圣经里面挪亚的子孙当中 One of the descendants of Noah is Shem, 是闪，然后闪的这个孙子叫做希伯。 The grandson of Shem is Eber. This is in Genesis 10:21, 希伯来书，不是，创世纪10:21里面讲到。那里面特别有讲到这个希伯的子孙。所以呢希伯的子孙是跟挪亚连上关系的。Okay. 亚伯拉罕当然就是希伯的后裔。那另外呢我有姊妹们提出来告诉我们说希伯来的这个字本身 the word Hebrews, 这个音译 it sounds like the word that means from the other side, 从另外一边过来的。那就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历史。那这个现在今天讲的很快。当我们在看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会去细看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的人。亚伯拉罕是一个希伯来书里面提到，也是圣经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在查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会去更深刻的来认识亚伯拉罕，然后并了解亚伯拉罕跟我们有什么实际上面的关系。Okay, we'll take a look at Abraham much closer later, but this is just the introduction.那亚伯拉罕是从河的那边过来的人。Abraham was a man who crossed over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那上周有人讲到这个伯拉大河，上周没有特别去讲，我觉得值得我们提一下。伯拉大河事实上就是幼发拉底河。那圣经里面因为语言的关系跟地区环境的关系，称这条河有不一样的这个字。Okay, the river Parath. Okay, 伯拉河，伯拉这个名称是希伯来文。幼发拉底 Euphrates is the same river but different name. 幼发拉底是希腊文，所以希腊文的称那条河为幼发拉底河。我们今天都说，如果我们还记得，我知道历史我们或地理我们已经很久很久不记得了，但是我想我们稍微有点的概念，就是有一个米索波达米亚，对不对？然后有两河流域是古文化的一个发展区，一个是这个幼发拉底，一个是底格拉斯。那这个幼发拉底就是伯拉，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就是伯拉河。 Okay, so the Euphrates River Euphrates is the word in Greek, butHebrews, in Hebrew, they call it Para. Okay, 伯拉河。所以呢， 我们有讲到，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就是第一个被称为希伯来的人。Okay, 创世纪14:13 Abraham was called Hebrew back in Genesis 14. Okay, 好，我们讲到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一个特点。Okay, this is 希伯来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作者并没有自己在这本书里面提出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100%的肯定这个作者是谁。但是呢，从希伯来书里面的内容和其他方面的考证，非常有可能的是保罗。而传统就是说保罗是希伯来书的作者。Okay? The tradition is that Hebrews is written by Paul. Although Paul's name is not listed in this epistle. So this is a very unique part of the book of Hebrews. 那我上周就讲过，因为这本书里面没有本身提及保罗是写这本书的人，所以呢，我们在查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不会用保罗写的，我会用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个人相信很可能的是保罗，但是呢，为了基于我们对圣经的尊重和神为什么使用这样子一个没有作者具名的书信来让我们认识他，那我们要尊重神的心意。Okay?So out of respect for the scripture, right? And we don't want to add things that's not in the scripture. So although I believe that it's Paul, we will just say the author of Hebrews. Okay. 好，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希伯来书写作的日期。 Okay, we look at the dating of the book of Hebrews. 那我们很快的走一遍，然后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要来了解写这本书的日期的意义在哪里。我上周讲过，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或查经的时候，一开始就会介绍这个书名、地名、地理、背景、写书的人，然后写书的日期，然后我们把这些好像背景资料提出来了，带过了以后就算了，然后就说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读圣经。那我上回提醒过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这个书的背景是有它的原因和它的目的性的，因为它让我们能够更能够不但是深刻的了解这本书信里面的内容，并且我们可以揣测，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要先了解这本书写的这个写书的人他的个人的经历和受书的人他们的环境是什么样，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去解释它。 Right? The reason why we need to know these background and the dating, actually it's not just informational, it's so that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ntext, we can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of what is written, so we can understand its meaning. 我们了解圣经写希伯来书的作者跟得到这本书在读这个书的人的这个背景时代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了解他所讲的内容和这个含义是什么。那当我们了解正确到他的背景和含义的时候，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要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应用的正确。 Okay, we want to interpret the scripture correctly so we can apply it properly. 那希伯来书这卷书很有意思的就是在这位叫做格利勉的一个算基督教初期的所谓的教父 okay, the church fathers 在主后公元95年他有提到这本信。也就是说这个重点是什么，也就是说这本书信不是公元第二世纪或更之后离主耶稣基督和使徒年代久远的人去写出来的一个故事或历史。他是在第一世纪，在几十年之后，主后几十年，并且在使徒的这个时代之后不久的 第一任第一代或第二代的基督徒就有提到这本书。Okay, so the significance is that in the first century, 95 AD, one of the church fathers already referred to this book of Hebrews, which means this is not a book written later on in the second, third, fourth century, which also means it's very close to the time of Christ, very close to the time, same time as the apostles. 这个很重要，对不对？这个是初代，甚至是见过主耶稣基督，或者是跟使徒们有彼此交流的一个信徒所写出来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这本书里面提到圣殿。我们讲过，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关于圣殿、关于旧约的律法和许许多多的这个礼仪的描述 ，right? A lot of things about the law and the ceremonies from the Old Testament, but also a lot of the relationship that the Jews had with the temple. 那犹太人的信仰跟圣殿是分不开的。那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圣殿和讲到一些祭司，怎么样在圣殿里面，去在神的面前侍奉的时候用的动词是现代式。He uses the present tense to describe what the priest does in the temple. 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圣殿是在公元70年的时候被罗马帝国毁灭的。这个是我们算是一个历史上面蛮重要的一个日期。Okay? AD 70 is when the temple in Jerusalem was destroyed by the Romans. 那这个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对，这跟你我可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呢，当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描写圣殿跟祭司的这一切的时候，也就是说跟当时的犹太信徒在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用的是现在的圣殿和现在的祭司所做的，表示这本书信一定是在公元前怎么样70年前所写的。耶稣基督离世的时候是公元大概32-34年。And Jesus ascended to heaven AD 32 or 34. 那如果这本书是在肯定是在公元70年写的，你看才过几十年而已，对不对？不到40年的时间。 So it's very, not only very close to the time of Christ, definitely the apostles. Okay. 这本书里面第三点 okay, 讲到这些信徒是信主多年了。 Okay, that these are Christians, the Hebrew Christians have been Christian for many years, 然后他们还为主受过苦难。Suffered for Christ. 所以表示他们在信主的日期当中是已经有一定的时日，对不对？所以不会是公元30、40年的，他们是有一定经历的信徒。然后呢，书中并且在第13章那边讲到信心的伟人的时候，有讲到许多人已经为主殉道了。在13章里面有讲到提摩太他他是被下到这个监狱里面，可是他已经被释放了。所以这些事情都，这几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在当时的历史当中，教会是受到逼迫，信徒是受到逼迫的。那就提到了这个罗马皇帝尼禄，他逼迫信徒的事情。这个罗马皇帝尼禄又跟我们读圣经有什么关系呢？那罗马皇帝尼禄是在圣经以外的历史上面是可以考证出来的。那我们知道 果然是有尼禄这个人，对不对？就像所有罗马的皇帝和他们的凯撒，有尼禄这个人。而尼禄他是什么时代的人，他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在历史当中都是考证出来的。所以知道尼禄逼迫基督徒，那尼禄逼迫基督徒的就是在公元64到68年这段时日。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本书是在不是在这段时期之前。好， 那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本书我们就大概今天圣经的这个学者他们就考证说是在65到69年之间写成。那65到69这两个数字不重要， OK， 重要的是我就讲到了，好，当时的信徒所受到的环境是什么，这个我们要了解。因为这个跟这个，当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什么？今天希伯来书神的话，它不变的真理，它这个它神的智慧和它要给我们信心上面的鼓励、成长和让我们灵命成长的这条道路上面，它要让我们看见什么？同样的，它要让当时的信徒看见，而当时的信徒就是在基督徒受到罗马帝国，因为那个罗马帝国整个版图就是控制着这个所有信徒所居住生活的地方。那罗马的帝国当时因为政权的关系，因为当时的皇帝是反对基督教的， The Emperor Nero was really against Christianity and is persecuting them. 所以因为他是在逼迫教会，所以之前的几位罗马皇帝并没有逼迫基督教，所以基督教事实上受到很多的保护，使得基督教当时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事实上传遍得非常的快，可是到了尼洛他却来逼迫基督教。所以信徒们在成为基督徒，然后呢 在信心上面成长，然后呢福音的广传上面得到激励，可是呢不久之后却受到政权的逼迫和打击迫害。然后呢他们就看见当时耶路撒冷有圣殿，犹太人仍在圣殿当中在敬拜神，但是他们却不认识主耶稣基督， OK， 但是他们还没有看见圣殿被罗马人被罗马的军队彻底的毁灭。所以这是这个日期的意义。那我就说今天给各位看几个图片，就有一些概念。这个是罗马的皇帝尼洛，右边这个是他的雕像，那罗马的皇帝都喜欢用大理石刻雕像，这是他的雕像。那好像在过，好像就是今年有一个这个艺术家把各式各样有关尼洛的图画和这个雕塑用电脑把它画出来，说这大概就是这个人，左边是用电脑画出来的他这个人的样子， OK， 这个是尼洛，非常残暴的一个皇帝。他在历史的文献当中有讲到他在就是这个公元第一世纪，就是60年到70年这段时间，他甚至在罗马的这个城市当中逼迫基督徒然后呢他为了要重建这个罗马的某一个城市的某一个部分，甚至有人说是他用阴谋去把罗马城放了一把火，然后呢放了一把火为的是要重建这个罗马，但是呢他就把这个放火的这件事情，因为那个火烧了很久且烧死很多人，他就把它归罪于基督徒身上，使得基督徒被迫害被仇视。今天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当时的圣殿的照片，我们之后再看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会多次的再介绍，因为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有一定程度的帮助。在耶路撒冷今天没有圣殿，今天没有圣殿，但是呢在第一世纪，就是当时的所谓的犹太的王，就是说这个是管理犹太地区的这个所谓的分封的王吧，他是在罗马皇帝的权力之下的，对不对？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读到希律，大希律 Herod the Great， 大希律是一个很喜欢建东西的人， And he's a builder. 所以呢，他就要想要把犹太人的这个圣殿重新建起来。那当他建这个圣殿的时候，花费了很多的时间。事实上，他事实上花费了大概有60年到70年时间建这个圣殿。但是在公元70年，就在他建好之后，基本上没有多久就被罗马帝国毁的这个把它烧毁了。OK， 但这个照片是今天在耶路撒冷里面他们所建的一个模型。OK， 那这个模型不小，但是当然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完全比例的模型。OK， 这个模型本身，你如果再去看的话，大概像是一个可能我们教会的那个圆桌，大概2张或3张并排在一起。And this is a model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temple. 这个上面我看一下，我可不可以拿一支笔画一下给各位看。OK， 好，这个就是圣殿，你们看得到我画的这个线吗 ？OK， 这个是圣殿。那这个圣殿下面呢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或者是称为这个护土墙。This is a platform called the Temple Mount. It really is a retaining wall.这个本身是一个小丘，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知道这是一个丘，圣殿是建在这个丘上面。但是呢，因为这个丘不平，所以希律就把这个地方填平了，填了这么大一个地方，建造起来，然后把圣殿重新的、很富丽的去把它装潢起来。好，你们现在看到吗 ？OK，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OK， 这个是我们往南面看，这个是耶路撒冷，这个是圣殿往南面看。你可以看见后面，你们有没有看到在后面的这个平台的后面有一排长廊，然后上面有这个红色的瓦屋瓦，你看到吗？
看到。
对，
看到了。
这个屋瓦有被称为是所罗门的长廊。你如果在看，如果在这个初期教会在使徒行传里面，信徒们就是在圣殿聚集，对不对？他们就是在这个长廊下面聚会。OK， 这就是另外一个角度。这个现在是往北看。OK， 往北看，中间还是这个圣殿，对不对？在前面有这个红色瓦的，就是叫做这个所罗门的长廊。你们有没有看到后面有一个像碉堡一样的建筑？碉堡一样的建筑，这个碉堡一样的建筑是当时的巡抚所住的地方，是罗马军队的这个军营。所以这个比拉多 Pontius Pilate, he was theGovernor at the time, 他就是住在这里面跟他的罗马军队。你看是不是就靠着这个圣殿？你知道这是有原因的。You know why the Roman governor who has the military power lives on this fortress? It's called the Antonia Fortress, 安东尼亚的这个堡垒。为什么他盖在这里？因为那个是整个耶路撒冷城最高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圣殿是所有犹太人不论是宗教，不论是他们的这个政治，所有一切的权力的中心。 所以呢，罗马帝国就把他的这个碉堡就建在这个圣殿的旁边。你看他们这个都是有意义的，他们认为他们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对不对？他们是控制的，他们是控制的，他们是掌权的。然后呢，所有这边里面的城，下面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城里面所居住的居民。当罗马的军队要来压制犹太人，然后要把这个、他们为什么要来摧毁、圣殿，是因为他们要压制犹太人。那犹太人那时候他们不服罗马帝国的统治， There was a lot of、rebellion and uprising within the Jewish community because they want to be a nation of their own. They don't want to be under the rulership of Roman Emperor. 那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认为他们是世界上面得天独厚的人，他们不愿意不屑于、位居于人下、right? They don't want to subjugate themselves to anybody else. 所以呢不断的有这个叛变，不断的有暴动，所以最后罗马军队来到耶路撒冷，那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犹太人这个宗教、生活、信仰、政治一切权力的中心要完完全全彻底的、这个毁灭。 So that they want to have a complete destruction to subjugate the Jews. 这个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我记得我们在查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过，主耶稣基督当时他预言说这个圣殿要被毁灭，但是我三天之后要把它重建。他讲的不是这个圣殿，但是他有预言圣殿会被毁灭，他讲到的是他自己，对不对？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是今天的照片。今天如果你去耶路撒冷，你可以去看到这个这个右边的这个墙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土墙，或者说是这个、平台护土墙的这个下面 OK， 就是右边的这个石块，这些一块一块掉在地上的，这个是他们挖出来的，这是他们挖出来的，这一块一块的石头是、平台上面的围墙。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平台的上面有一排围墙，对不对？这个石块就是围墙。那我们看一下，你看这个是石块的大小。为什么有这么多石块就在这个、护土墙的旁边呢？为什么有这样许多的石块在护土墙旁边呢？因为当时 OK so on the right side of this picture is the base, is the bottom of the Temple Mount, of the retaining wall. And all of these large stones are set next to the base of the wall. Why is that? 为什么有这样子？因为罗马的士兵他们烧毁了圣殿之后，他们要把这整个平台夷为平地，他们不要犹太人再把圣殿建立起来，所以他们就把所有一切的墙，所有一切的这个圣殿的用石块建立而成的任何的这个、建材，就从这个平台下面往外推。所以呢在这个平台的旁边就堆了这么多的大石块，你看这些大石块就在这个平台的底下。这个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事实上主耶稣基督的预言就有讲到这个圣殿会被毁，不会再被建起来。今天在这个平台上面， Today on the Temple Mount there are some structures， 今天在那个平台上面是有一些建筑，但是没有圣殿，没有犹太人的圣殿。今天在这个平台上面的是回教的两个他们最崇拜、最崇敬、最对他们来讲是最神圣的两个会堂。Okay. Today on the Temple Mount, there is no temple. There is no religious building of the Jews. There are two mosques of the Islamic faith. 好，那希伯来书是写给谁的呢？我先看一下最后一点。 OK, let's look at the last point. Who was the book of Hebrews written to? 那为什么今天这本书叫希伯来书？ Why does this book called Hebrews? 因为有些古抄本， some of the manuscript, 所谓古抄本就是在考古学里面能够考到最早的这个圣经的 用手所 抄写出来的圣经。他们在这卷书上面就标明写给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书这个书名 right, The title of the book Hebrews is not part of the Bible. 这不是神并没有在这个写希伯来书，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人并没有在这卷书上写说这是写给希伯来的。 OK, The Bible doesn't say that. 但是他们在古抄本的这个卷子上面他就写这是希伯来人的。所以这个说是写给希伯来人的，但是为什么会说是写给希伯来人的呢？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好不好？ If you have your Bible, 圣经我们来看第七章第四我们来看第七章第四节 Chapter 7 verse 4第七章第四节他说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是何等的尊贵呢？这边讲到先祖亚伯拉罕。 OK, he calls Abraham the patriarch, 先祖或者是这个族长，对不对？或祖宗。那这个称亚伯拉罕为祖宗的就是犹太人或希伯来人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血统 right? This is the way that the Jews trace their bloodline is to Abraham. So who would call Abraham a patriarch? It'd be the Hebrews. 对不对？希伯来人就是称亚伯拉罕为先祖的人。然后呢，我们上周有读到第一章第一节 ，right? Chapter 1 verse 1 actually says, also, right? 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 ，right? To our fathers. OK, 所以这是一个能够，他们是这一同样一个血统，同样一个种族的人。OK, 所以这不是写给当时万国万民的，或者说是属于希腊文化的各族各国各民的外邦人的一个信徒们，是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说到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希伯来书的受书者对犹太人的律法，旧约的律法和他们的习俗和礼仪，事实上是很熟悉的 ，right? The readers of Hebrews or the original recipients of the book of Hebrews are very familiar with the Old Testament laws and all the ceremonies and all the requirements that they need to have for religious purposes. Okay, 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本书，这个希伯来书。的这群信徒跟写书的人关系很亲密 ，right? The readers and know the author of Hebrews very well. 他们认识，并且他们认识提摩太 ，right? They also know Timothy very well. 所以你看，这又是另外一个为什么希伯来书很可能是保罗所写的。谁对这个希伯来的传统文化，这个犹太人的传统文化是这么的熟悉？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拉比，是一个法利赛人。然后呢，他又跟这群信徒这么相熟，然后呢，又是彼此认识提摩太。提摩太是保罗一个非常亲近的同工。Okay. 好，这里面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几点是希伯来的受书者跟我们今天可能很相似的地方。他们没有亲自听过主耶稣基督的道理教训，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对不对？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升天了，所以他们没有亲眼见到，亲耳听见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所传的信息，但是 他们所得到的救恩，他们所学到的真理是别人传给他们的。 OK， 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第三节。 Let's look at chapter 2 verse 3. This,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的。 OK， 那你看我们今天的信徒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没有亲眼见到主耶稣基督，我们没有亲耳听见他所传的道，但是那每一位从主那边领受到主的救恩和主的信息、主的道的这群信徒，一代接着一代，然后并且借着神的话语，这本圣经里面还有所有的信徒们的见证，他们将神的救恩让我们证实了。那这群信徒呢，第四点 number four，这群信徒他们已经信主一段年日了，可是呢他们在真道上面还没有长大成人。我们来看一下第五章十一到第十二节。 This is a group of believers who have been Christians for some time, but somehow they're not quite mature yet. 五章十一到第十二节 chapter 5 verses 11 and 12。OK， 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你们应该可以了解神的话，开始去教人去带人了，但是呢反而你们还得有人将神的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这一群信徒他们已经认识主了，他们也有在成长，可是呢在神的话语的这个真理真道上面他们还没有成熟。 okay， 他们还是在学这个开端，学这个小学阶段的知识和经历而已。但是呢这边这位希伯来的作者却说，你们需要成长，你们需要成长，在知识上面成长，然后你们要在经历上面成熟，所以你们可以带人。所以这卷书希伯来书我上周讲过了，我们慢慢的读，目的不是只是增加我们对旧约新约知识上面的认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带领我们成长成熟的一个阶段。我知道对我们有一些人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挑战性，会有一点忐忑，但是我们慢慢的读，慢慢的学，但是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有一个目的是什么？我要能够更认识神，我要更认识神的话，这个是我们要追求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很像这边的信徒很像我们，虽然他们好像还有需要更加成长的部分，可是他们没有离弃信仰。第五点 number five， 他们是曾经为主受过苦，有走信心道路的人。 We've suffered for our faithRight, we're on the path of faith. 我们是有走信心道路，我们有为主这个跟随主，然后我们也有抵挡罪恶，但是呢我们的在信心上面所受到挑战可能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流血舍命的地步。 Some Christians, you know, they're growing, they are steady with their faith, they even resist evil, but not to the point of shedding blood and giving our lives. 我们今天我们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好，那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或者说犹太的信徒，那跟我们有什么相关呢？所以弟兄姐妹，这点很重要。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九节。 Let's turn to Galatians 3:29。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九节，好，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九节 Galatians 3:29， 你们既然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那承受这个应许承受产业的。If you are in Christ, you are Abraham's offspring, heirs according to promise. 以前我们读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外邦人啊，我们不是犹太人，怎么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这边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们是属基督的，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因为你既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才能是照着神的应许能够承受产业的。弟兄姐妹，神的心意，神的这个拯救人的这个整个的救赎计划，从起初创世纪神创造了人，可是神却因为罪恶而堕落，但是神因为爱我们，神已经有他拯救的计划，这个拯救的计划就是从神对人的应许，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让我们能够看明白的。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你要因为信心你能够得到拯救，你要能够因为信心能够得到我所给予你的应许。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所承受的永生的应许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今天我们能够成为属神的儿女，我们能够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是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给全人类的应许，不是只是给犹太人的应许。所以神的话是不变的，神的应许是一定会成就的。那神既然借着旧约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将他对拯救全人类的应许讲得明白，所以我们要做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如果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就没有得到神的给人类的应许。所以这本书虽然说是 以希伯来书，虽然说是当时是直接写给所谓的希伯来人的，可是你和我不是属灵的希伯来人吗？是的，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也就是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要来借着神的话，我们要更深刻的去了解他，也就是如此我们才能够更深刻的建立我们的信心。 OK， 好，我刚刚说了今天我们要能够有一点点小组分享时间，是不是？我就想在这一点上面我们等一下那个曾英帮我们分小组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在小组里面分享一下，在我信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怎么样是从别人所分享给我的见证，或者是这个带领，或者是鼓励上面，让我渐渐的更认识主耶稣基督。我是怎么样子从别人的带领，或者是鼓励，或者是分享当中，让我能够让我更明白更认识主耶稣基督。OK， 那曾英，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十分钟的时间？那分小组的时候，那上面可以控制时间，你帮我们分一个十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再回来做一个结束。
等一下，那个 Jim 长老刚说基督徒乃属灵的希伯来人。